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第八章在新约的138页，新约138页。好，一起开声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再读一遍。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主啊，但是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主啊，愿你的荣光充满我们，主啊，愿你活水的江河充满我们，主啊，愿你的生命，主啊，来充满我们，主啊，把你祷告的灵赐下来，主啊，让你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成为呼求你名的教会，主啊，成为活在你宝座面前的教会，主啊，让你的儿女复兴起来，主啊，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在我们里边，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这个谈罗马书哈，我想再有点分享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关于圣灵的工作，或者说圣灵充满。那么今天我特别的想讲到圣灵的充满。当你查考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充满了圣灵的工作，特别是基督徒的生活和圣灵是分不开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的。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服侍主，你都会发现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今天呢，我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灵的充满。当我们谈到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问题哈，在圣经里边可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之一。因为比较灵恩的弟兄姐妹哈，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么比较福音派的弟兄姐妹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因此哈，什么是圣灵充满，如何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有什么现象，是有一些的争论的。所以但是我想，我今天哈，我们不是要来争论，也不是去批评。在我讲圣灵充满之前，我想我们先有几个对几个名词哈，去有一点认识哈。关于圣灵最重要的一些confuse 的地方，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受圣灵这件事情。什么叫做受圣灵？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到第39节，主耶稣在这里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受圣灵。主耶稣特别讲到受圣灵，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第20章第22节，主耶稣复活以后，这里记载他说，说了这话，主耶稣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8章第15节，那里记载的说，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来查考圣灵充满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叫做受圣灵。那么受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名词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洗，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英文叫做 Baptism of Holy Spirit。什么是圣灵的洗或者圣灵的浸？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这里讲了，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到了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那里记载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四节到第四十八节，这里讲他说这里讲到，我们来看一下哈，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四节到第四十八节，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八节，这个是在新约的一百一十四页。他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隔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讲到好像似乎受圣灵就是讲到圣灵的洗，圣灵的浸。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这里讲他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现在我们有两个名词，一个是什么叫做受圣灵，第二个名词什么叫做圣灵的洗。那么第三个名词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名词，讲到圣灵的浇灌。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三十二章第十五节那里记载，他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三节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到了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那里说，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三节，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到了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第三个名词讲到说圣灵的浇灌，第四个名词就是圣灵里面讲的圣灵充满。圣经里面讲圣灵充满讲了许多次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讲了他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另外一段经文是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哈。我看我们许多的弟兄都很喜欢喝酒，包括我。前两天我的一个同学从这个北京音乐学院来，我们有二十六年没有见面了。哎呀，实在非常高兴，他打电话给我，我立刻就打电话叫了好几个同学，在洛杉矶的，我们就跑到一家餐馆，在那里哇大大的庆祝，结果就拼命喝酒，结果第二天我头疼了一整天啊！哎呀，拼命认罪，哇！这个不是说不能喝酒，而是说我觉得我们要更渴慕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几些经文里面哈，我们先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圣经里面有四个名词，而这个四个名词带来很多的混淆。第一个什么叫做受圣灵，第二个什么叫做圣灵的洗，第三个什么叫做圣灵的浇灌，第四个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把这些经文都看完了以后，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conclusion 有可能我会错的，因为争论是非常多的，许多圣经的学者都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所以我可能会错的。但是我想把我做的一些研究跟大家来分享哈。我相信受圣灵和圣灵的洗很可能是指同一件事情， 而这个事情就在五旬节的那天，所有信而归主的那天，全部都应验了，受圣灵和圣灵的洗。那天归主的3000人，他们受了圣灵，同时圣灵也让他们成为了基督的身体，也在那一天教会被建立，他们在圣灵的洗中成为了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一个结论。而第二个结论，圣灵的浇灌是指一个旧约的应许，就是教会的时代。这个应许也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了，圣灵因着主耶稣的升天与得荣耀而被差遣浇灌了下来，所赋予了整个旧约的应许。所以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这一段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章1节到第4节，就是指圣灵的浇灌带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一个圣灵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边，圣灵一直在大作工，来成就神的计划，建立教会，充满信徒，充满了神迹奇事。第三个我的结论，圣经中所讲的圣灵的充满是有2种不同的充满。一种是指到特别的一种充满，在圣经里面一共有8次的经文哈，我们不去读了哈，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大家可以记一下。路加福音1章15节，1章14节，1章67节，使徒行传2章4节，4章8节，4章31节，9章17节。这个是讲到圣经里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圣灵的充满，而这种特别的圣灵的充满是跟当时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的。我想举一个例子哈，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开退休会的时候，在 Tampa University， 不是这一次哈，是上一次。这个我忘记是谁哈跟我讲哈，他们要演一个戏，浪子回头。演完这个戏以后，让我分享5分钟。所以呢，我就想呀，5分钟哈，我就这个那天演戏之前呢。好像是我记得是7点多演戏，结果呢我就7点钟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我就拿了一个小纸条看了一下浪子回头，然后呢我就写了3句话。浪子需要回家，这个大家都是浪子，然后呢让我们一起回家吧，就写了这3句话呢。结果当我一站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大大的充满我，就这3句话讲了1个多小时，而且我自己讲的时候一边讲一边在流泪，你知道。完了以后那个光景就没了，而且那篇讲章我再也讲不出来了。我很想回家就把那篇讲章写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布道的题材。我说主啊，我怎么想不起来我当时讲了什么东西呢？完全那个大纲完全记不起来。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是在一个特别的光景里边，神特别的充满你。这个是跟我们的服事是有关系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今天要跟大家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充满常常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就在那种特别的光景里边，神就用他的灵大大充满你，因为神要使用你，因为神要在那个时候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就拣选一个器皿，他来充满他。这种事情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次，特别好像在参孙弟兄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好像生活并不像那么样的圣洁，但是神要使用他的时候，神就会用灵，神的灵大大的高抹在他身上，这个人好像就完全变成一个不同的人，那个里边的话，那个里边的恩赐会彰显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种特别的光景里面，神要使用我们来彰显他自己的能力，甚至有神迹奇事，甚至有许多许多的异能，神就在那个时候充满他的器皿来使用这个器皿。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以后，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他还像常人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圣经里边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是有2种不同的充满，一种是特别性的充满，那另外的一种是指一种常态的充满。 而我们今天要特别要看这个常态的充满是用了五次，这五次都不是用的动词，都用的是形容词。这个特别的充满在原文里边用的是动词，是一次性的，一次的过去的完成时。而这个常态的一种充满一共用了五次，而这种的充满圣经里面每一次用这个的时候，原文里面都是用的是形容词，讲这个人他的生命的状态，他整个这个人他的生活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生活，一个人。弟兄姐妹，我可以常常的在特别性的情况下被圣灵充满。我上次弟兄姐妹记得我讲的时候，我有讲过这个远志明的牧师的见证，对不对？每一次他在家里边这个讲话有点不好哈，他太太马上，你看看你在台上是怎么讲的啊？你要活出来啊，你要不然你就留在台上，你不要下来了。你在台上很像天使，你到这家里边有点像魔鬼，你看看。所以我们在台上的时候，有可能神要用那个器皿，在刹那间就充满他的器皿。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最近在查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医病的一个布道家，叫 A.N. Allen， 你可以去查他的生平哈 ，A.N. Allen。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恩赐有恩高的一个神医布道家，许多许多的人在他布道的会上，你知道啊，身体很严重很严重的经济被他祷告完了以后就彻底好了，这是有许多许多医生的证明。可是 A.A. Allen 本身这个人是一个长期酗酒的一个人，最后在他我忘记多少岁的时候，他被发现在旧金山的一个旅馆里边死在那边。人们在他的房间里面发现了许多许多烈酒的空酒瓶，而最后验尸的报告是他死于肝的这个问题，就是严重的酗酒，肝最后完全的失去功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常态的充满和特殊性的充满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而圣经里边一直要教导神的儿女要追求的就是常态的充满。如果是形容陈潇这个弟兄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就不会是只在台上的那一刹那被圣灵充满。我开车的时候，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在家里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话的时候，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一生我每一天24小时每一分钟都是处在一种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一种光景里面，这个就是讲的一种常态的充满。所以他用的是一个形容词，是想到一个人生命里边完全被圣灵所掌管所浸透，是完全活在上帝面前的一种光景。所以没有台上和台下之分，没有特别和平常之分，永远都是在一种常态里面，他行走在上帝的面前，他每一天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他活在上帝的荣光面前，圣灵不断的浇灌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永远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这样一个人。圣经里面就是让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污秽的器皿，有一天我们可以变成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五次的充满的时候，每一次都用的是形容词。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路加福音4章1节，那里讲到主耶稣这个受这个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去了这个旷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用的是形容词。使徒行传6章3节6章5节，这里讲到执事应该是被圣灵充满的，那个地方用的是形容词，他所讲的不是执事一刹那 哦，他要服侍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而是讲到这个执事是常态的，完完全你可以看到执事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站起来，他一服侍，哇，充满了神的荣耀，常态的。所以他在家里边，他老婆也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知道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非常可爱的。但是哈，你犯罪的时候，他也会很严厉，你知道哈。七章第55节《使徒行传》，还有11章第24节。所以特殊的充满是用的是动词，是一次性的，过去的完成时。一般性的充满用的是形容词，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所以特殊的充满是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出现，很快消失，为着当时事工的需要，是神主动性的充满门徒，印证了神的同在和能力。而一般性的常态的充满是指门徒灵性的境界与成熟的状况，这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常态。每一天你都会感觉到这个人的待人接物和侍奉态度是完完全全活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前一冲的特别性的充满，许多人说不需要门徒特别的追求，当事工有需要时，神就会赐下，因人而异。而后一种常态的充满是需要门徒不断的追求，要时时顺从圣灵才可以有的。以弗所书第5章第18节所讲的就是一种常态的充满，而这种充满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经也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这种常就是被这种常态的圣灵来充满。我相信这种常态的充满，也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到第8章所讲的圣灵的工作。神让我们要追求这种常态的充满，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最近读到几个中国大陆的见证哈，我想讲讲，我觉得是一种常态的充满。我先讲我自己的哈，就是上次退休会我刚才讲的这个，我相信我当时是被somehow被某种程度的圣灵充满了。但是那件事完了以后呢，陈潇还是陈潇，他的属灵的生命哈没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个转变。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point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抓住。为什么哈，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们追求常态的充满，但是另外一种充满对你的生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弟兄姐妹，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在信主一年以后读过一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我每次看这本书就一直不停的哭，后来我不敢看那本书了。我那时候我深深的被神的爱得着，直到我读到罗马书第5章的时候，那地方讲，他说神的灵将上帝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你们心里。我就知道那个时候，当时我不知道，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哭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一种被圣灵充满，因为神的灵将上帝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的心中，那是一种圣灵充满。但是那种的充满对我的生命是有极大的更新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以前哈，我也不讲我以前的这个黑暗历史哈。我相信神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一定要这样充满，否则陈潇这个人是不会有本质性的改变的。但是当神那段时间这样充满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完完全全跟以前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生活，哎呀，简直是住在学校里面，但是生活很像一个 homeless， 你知道，那个被子都是黑色的，是吧？头发非常长，衣服也不洗，哎呀，整天你知道，早饭就是那一碗，那中饭是我的早饭，是吧？我的堂哥知道我是这么生活一个人， 哇，他在那个音乐学院里头就很痛苦，帮我洗被子，你知道吧？这一边洗一边很痛苦，这个陈潇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后来我信主了，他就在想啊，这个他远远去接我的时候，他就想这个陈潇到底变成什么样？他要想想啊。后来开车到了那个地铁站的时候，怎么看人眼看到一个人剪着短短的头发，坐在这边读圣经，这是谁啊？所以你一看到啊，我这个人在那个充满里边，整个的生命完完全全更新，我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把自己陷在主耶稣面前的一个人。弟兄姐妹，这种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会永久性的留下生命的痕迹，那个是上帝借着他的灵在你的生命里边做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塑造的工作，那个是一个生命的更新改变。所以使徒保罗一说，你们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而一个常常住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胜过肉体的权势，胜过世界的权势，胜过情欲的权势，胜过撒旦的权势的这样一个人，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好像我们有，我有次看到一个牧师写的一句话，他说：“生命就是福音，生活就是见证。”哎呀，我觉得这句话哈，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常态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做不到的，他是做不到的。你可以想象到你的生命就是福音啊。你的生命活出了福音的那个大能和本质来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而你的生活就是那个见证，哦，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赐福。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这个在我们生命里边有极大极大更新改变的工作。我最近在读一个于伯伯他们那边的写的书哈，有一个莫要山。我看这个主人翁哈，有他在做监牢的时候，有两次或者到三次，圣灵大大充满他的这个见证，我都觉得是一种常态的。有一次呢，这个弟兄哈写了一封信，他因为这封信呢被加刑，所以他就一直很懊悔。他觉得他这封信是不应该写的，他觉得是出于血气和肉体的，所以他很担心哈失去神的同在。所以有一次呢，他们那个劳改队里边的那个队长呢，就让说现在种西瓜有鸟呢在吃那个西瓜的籽粒，有谁愿意去赶那个飞鸟？所以他就愿意去。他去了以后，他又一边赶那个飞鸟的时候，他说神的同在大大的充满我。他说他整个下午都一直在那里流泪。他说完了以后，整个的生命大大的被更新。他说还有一次，也是他在那边田里边在工作的时候，突然灵里面就一首诗歌冒出来：主耶稣何等的爱我，主耶稣何等的爱我，主耶稣爱我到底。就这首诗歌，你想一个为了信仰在劳改队里边正在那里劳苦，在那里烈日下劳苦的时候，神赐给他一首诗歌。弟兄姐妹，如果你为了耶稣基督被送去劳改，在那里烈日下正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正在劳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主耶稣爱你吗？你可能不会觉得，对不对？但是神就赐给他一首诗歌，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他爱我到底。他就唱这首诗歌，他说唱的时候，哇，他最后是嚎啕大哭。他说在那个田埂上啊，有一个人走过来，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在那里嚎啕大哭。他说他整个哭的啊，撕裂心肠。他说那一次完了以后，整个生命是多么大的更新，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边，你知道吗？一个人的生命被更新了，那个是神灵大大的充满他，让他知道耶稣爱他，耶稣宝贝他，他是为耶稣而受苦的。在上帝的宝座面前，这个人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珍贵。真姐妹，这种的充满哈，对这个人的灵命好，何等大的一个更新和改变。他说有好几次，这个弟兄哈，他说一生哈跟小敏有点像，常常在做工的时候，一首诗歌就出来，他一共写了500多首诗歌，很短的诗。 非常美的诗。他说到晚年的时候，这个弟兄啊，好像完完全全活在主面前，哇，非常有神的同在。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常态的充满。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不在乎我们有多少能力恩赐，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知识，弟兄姐妹，而在乎我们被这位圣灵管理了多少。这位圣灵的充满实际上是在讲他管理了我们多少，他占据了我们多少，他的生命样式替代了我们多少。不仅如此，神的灵是在影响、占据、掌管、充满我们，并且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了果子来，就是圣灵的果子。当他占据我们的时候，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果子是什么？果子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是果子的根首先是心，就是生命的内涵。有了生命的内涵，外边才有果子。所以既然生命的内涵首先是心，如果你外边结的是仁爱的果子，你必须要有一颗仁爱的心。如果你外边结的是喜乐的果子，你必须要有一颗喜乐的心。如果外边结的是平安的果子，你里边必须要有一个平安的心。如果外边结的是忍耐的果子，你里边必须有忍耐的心。如果外边结的是恩慈的果子，你里边必须要有恩慈的心、良善的心、信实的心、温柔的心和节制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心是仁爱的吗？还是我们的心常常是充满了仇恨呢？我最近常常检查我的心哈，我觉得我的心真的是常常会充满仇恨。所以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因为我相信哈，我们大家都差不多，我们天下乌鸦都一般黑，真的，我们可以检查一下，真的。你看你本来你觉得对太太还不错，对不对？突然太太可能骂了你一句，哇，里面那个火嘣就冒出来，那个时候的心是充满了仇恨的，对不对？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对不对？为什么会有那个前两天有枪杀，是不是枪战？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充满仇恨的。我常常在开车的时候，前面冲一下，哇，我就在那拼命按喇叭，那个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充满了仇恨的，充满了咒诅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他要先改变我们的心。你的心是不是慈爱的、仁爱的一颗心？我们的心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那个饶恕的那种爱、奇妙的爱、舍己的爱？你知道，你真的有这颗心的话，你老婆骂你的时候，你听都听不见，你知道吗？你就觉得里边这个爱充满在你的里边，你知道？你看到谁你都觉得很可爱，真的，看到毛主席你都觉得很可爱，你知道？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的心是非常宝贵，如果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不会有那么多的烦躁，不会有那么多的愁苦，不会我们有那么多的愤怒。如果我们里边充满了和平，充满了平安，我们外边是充满了平安的。如果我们里边充满了忍耐、恩慈、良善，你就会是这样的一颗。多少的时候我们心是冷漠的，你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是冷漠的。你看我在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讲到，他说圣徒缺乏要帮助。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其实这些年里面大大的在经济上赐福我。但是有多少的时候我看到圣徒缺乏的时候，你知道我里边并没有怜悯的心，我里边并没有那种爱的心，并没有那种良善的一颗心， 所以你看到他有缺乏的时候，看到别人有困难有缺乏的时候，你就毫无感觉，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是良善的时候，这个世界里面许多的苦难就会成为我们的苦难。当你看到别人的眼泪的时候，这个眼泪也会成为你的眼泪。弟兄姐妹，罗马书是非常宝贵的，圣徒缺乏要帮补，这个是讲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被一个良善慈爱的生命，被良善慈爱的圣灵所占据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不管是身体的心灵的还是感情的，我们就会去帮助，我们就会去带导，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否则我们的心就是没有这样的感动的。罗马书还有一句，他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哎呀我又觉得我亏欠主。每一次你知道吗，圣灵更新我的时候，读罗马书我就觉得看一句我就觉得有问题，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我就觉得我很久没有请弟兄姐妹吃饭了，你知道，哎呀真是对不起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请我吃饭，你知道，有的时候每个星期都跑到别人家吃顿饭，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你们真是比我好，你们是客一味的款待我，你知道这个是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弟兄姐妹，让我们被圣灵充满，好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彼此款待，真的，我何等的盼望有一天哈，我们真正弟兄姐妹就是想请弟兄姐妹吃饭。真的是客一味的款待，是吧？哦，我们把家里边最好东西全拿出来了哈，最好东西是什么？是涮羊肉哈。感谢赞美主，客要一味的款待，圣徒缺乏要帮补，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与喜乐的人要同乐，这都是讲到圣灵充满的生命。你会为哀哭的人同哭吗？我以前在音乐学院的时候，那些弹钢琴是我竞争对手的时候，哇！我一看他哀哭，我就高兴，你知道？我一看他喜乐，我就嫉妒。他拿了奖以后，我嫉妒的不行，你知道？他失败了以后，我高兴的不行。你知道，这个都是出于肉体的，出于老我的。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基督的国度里边，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高升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充满了感谢了。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遭难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痛苦。这个就是圣灵的更新和改变。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生命的更新改变，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都是在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内在的生命的状态。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很久没有请客吃饭了？我们的爱心是不是有点冷漠？我先要悔改，真的，我先要悔改。所以我决定哈，以后要请弟兄姐妹吃饭。真的，我如果打电话请你吃饭，请你不要推辞哈，请你不要推辞，对。所以弟兄姐妹，果子是外在的，心是我们的，被圣灵掌管了，所以不在乎我们有多少能力、恩赐和知识，乃是我们被这位圣灵管理了多少，我们的心被他占据了，我们的心被这位圣灵所充满了，我们的心被这位圣灵所更新了、所融化了，在那里完完全全，圣灵占据了我们的思想，占据了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里边是仁爱的，我们里边是喜乐的，我们里边是平安的，我们里边是充满了忍耐的，我们里边是恩慈的，我们里边是良善的，我们里边是信实、温柔、节制的。你对你老婆说话是不是很凶？你需要圣灵的温柔。你是不是吃烤肉常常吃十块？你需要圣灵的节制。这个都是我们里边圣灵占据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你知道吧，有的人哈，我那时候我母亲在我家里边，我每次跟她说你要追求的时候，她就觉得一追求就是受苦。我现在这个观念哈已经完完全全改变。弟兄姐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神是一个最幸福的人。我说的是这种常态，不管是常态还是特殊性的充满，你都觉得是很幸福的。 你知道我上次在那边讲到那一多小时被圣灵特别充满的时候，你完全是处在一种圣灵的一种状态里边，所以我下来以后，我的智力哈，那个时候是没有开动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下来以后把那个东西全忘掉了，我记不起来。但是那个时候是圣灵在那里做工，所以不管是特殊的是常态，你都会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想一想，如果你的心是充满了慈爱的，你会不会幸福？还是说你的心是充满了仇恨的？你每一个人都是仇恨的，你的心哪一个是幸福的？你的心充满了忧虑，充满了苦毒，充满了这个暴怒，还是你的心充满了喜乐的时候你是幸福的？你的心充满了忧虑的时候你幸福，还是你的心充满了平安的时候是幸福的？你的心再也不能忍耐了，你必须要杀掉它，还是你的心充满了忍耐，在基督里边的恩慈良善节制的时候，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你的心一定是充满了幸福的。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更新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惧怕。弟兄姐妹，神要给我们的都是好的东西，而情欲的事都是很清楚的，就是那些奸淫、苟合、杀人、仇恨、嫉妒、纷争、荒宴、醉酒，这些东西都是神要从我们生命里面拿出去的，他要用圣灵来充满我们，来更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我们的心是不是充满了暴力，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凶杀，充满了淫乱，还是我们的心从神那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慈爱，充满了从神那里来的良善。其实鉴察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看到别人，你觉得他可爱吗？还是他可恨？如果你看到他可爱，你就被神的灵充满了；如果他很可恨，他你就没被神的灵充满。或者你说我看到别人都很可爱，就看到他很可恨，你还需要更多的被充满，直到你看到仇敌的时候，你也觉得是可爱的。神圣灵的充满，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完全被圣灵掌管，被他占据。弟兄姐妹，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少的时候你没有流泪了？你唱诗歌的时候没有在流泪，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没有在流泪，你看属灵书籍的时候没有流泪。我不是只看韩剧哈，有人看韩剧常流泪，我相信那个泪可能不是圣灵充满的泪。有一天我回家看到我老婆和我岳母两人在那哭，我说怎么回事，家里发生了什么悲哀的事情，原来他们俩看韩剧两人一起哭。哎呦，真是的，看到我这么悲惨他们都没哭，怎么看韩剧哭了呢？哎呀，这有点论断哈，求主饶恕我，不应该论断老婆和岳母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多久没有流泪，这说明我们的心是麻木的，是冷漠的，或者我们的心被利益所包围，被罪恶所迷惑了。圣灵充满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苦难，看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你知道吗？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你都会流泪的。所以圣灵来，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圣灵来，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罪和死的律，这些仇恨凶杀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要把我们从这些东西里边来释放出来，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让我们进入在一种上帝的圣灵的喜乐的律里边，平安的律里边，慈爱的律里边，良善的律里边。只有在这个律里边，我们才能够从那个属地的属情欲的那个律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在一种怜悯的律里边，圣洁的律里边，良善的律里边，上帝就把我们从孤独，从淫乱，从仇恨里边来释放出来。所以圣灵充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从罪恶的这种律里边生命中来释放出来。这是一种错误的律。我相信啊，圣灵的充满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我记得这个我那时候在克利夫兰的时候，住在这个小意大利区，睡在一个公墓的旁边，下了大雪，我每天回去都觉得人生太灰暗，太痛苦。但是当神重生我以后，神的爱充满我的时候，我每一天走在那里觉得哇，太幸福了。上帝所造的白雪，上帝所造的星星，上帝所造的空气是那么样的美好，鲜花绿草是那么样的美好。你可以看到神的灵只要一进入到我们心里面，他就会把我们从那种死亡的那种悲哀的那种旧造的那种自怜的那种愁苦的那种生命里边把我们释放出来。神的灵带给我们的永远是那个生命的喜乐的平安的充满了盼望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弟兄姐妹，为什么许多的亿万富翁会自杀？为什么许多很有名的歌星影星会自杀会吸毒？因为他们的心是灰暗的，心是痛苦的，心是仇恨的，心是愤怒的，心是恐慌的，所以他们会自杀。但是如果圣灵上帝的生命进到他们里边的时候，他们里边的那些黑暗，那些愁苦，那些压力，那些烦躁，那些愤怒，那些仇恨，那些黑暗的东西就会一扫而光。神带给他们的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光明的时候，他们再看这个世界，发现哇，南加州的阳光多么美好。弟兄姐妹，你看看外边是不是阳光很美好？这个绿草多么美好，你看到你家种的那个玫瑰多么美好，虽然它有刺哈，对不对？多么美好！你回到家看到你老婆那张脸，哇，你觉得真是美好，是不是？虽然你们结婚已经25年了，但是你还是觉得充满了美好。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改变了。所以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边，第一件事情就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愤怒的那种死亡的那种律里边，要把我们释放出来。我相信哈，每一个想自杀的人，当圣灵进到他的生命里边，耶稣基督爱进到他的生命里边，他们会完全不一样的，充满了喜乐。在这个我上次刚才讲的那本书里边哈，他在监狱里边遇到了一个这个人啊，一个死刑犯。这个人什么？以前是一个地主，在这土改的时候呢，把他的这个财产都分了，他就神经错乱了的，常常坐在这个院子的中间。没有话，就在没感觉。下雨什么东西，他就穿一件很薄的衣服，完全。后来被关到监狱里面，被判了刑。然后呢，他就常常要冲上去跟那个守卫打架，希望那个守卫一枪把他打死。他觉得人生太没有意义了。后来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每一天上了手铐脚镣。后来有一天在盛饭的时候呢，那个该给他盛饭那个人呢，把那个饭给了别人，结果他就火了，拿那个碗打那个人的脸，结果把那个人脸打伤了，就被加刑。后来有一天他们去劳动的时候呢，前面的这个地呢被踩坏了，那个守卫呢就说是他踩坏的，又给他加刑，一次一次的加刑，后来就被判了死刑，马上要被枪毙了。这个人在被枪毙的前一段时间，每一天都在那里哭。 这个弟兄走到他面前，他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包裹打开，把那个判决书一张一张的给他的看，每一次加刑有一张判决书，我们这个弟兄就跟他一起哭，你知道吗，与哀哭的人同哭，那是一个良善圣灵充满的心，与他一起哭。后来我们这个弟兄在监狱里边去负责理发，犯人一对一对来理发，然后这个犯人也来了，坐在那边手靠脚镣，然后给他理发，他就在那里一直哭，这个理发的跟他一起哭。后来他就从口袋里边掏出一个手帕放在他的口袋里边，那个人叫阿福哈，他说是阿福，耶稣基督擦干你的眼泪，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个死刑犯哈，从来想不到会有人跟他讲这句话，他就抬起那个眼泪汪汪的眼睛哈，非常奇怪的用一种非常不能够理解的眼神看着我们这个弟兄看了很久，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这个死刑犯就信主了。那个死刑犯信主以后从此就不再哭了，常常一个人偷偷的祷告，他说他的面容就喜乐了。然后有一天在没人的时候，这个死刑犯以前是很多家产的一个地主，跑到这个弟兄的跟前，他说大哥，我真的想感谢你。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只碗，吃饭的碗，我想把这个碗送给你。那我们这个弟兄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做，你把碗送给我，咱们两个一起都得完蛋。他说你只要想念为那一位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我从死里复活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只要想念他就可以了。后来这个死刑犯还是被枪决了，但是他枪决之前整个的人充满了属天的喜乐。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心充满了上帝的灵，盼望我们的心被上帝的灵改变，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边把天上的荣耀和样式带进到我们的家庭里边，带进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带进到这个人间，在许多绝望黑暗的地方。你知道前两天我那几个同学哈来了以后，我这个同学就在想，那个说我们这些同学哈，哪个离婚了，哪个升官了，哪个发财了。我们这个饭桌上一边喝酒就一边讲这个，哎呀，我也跟着他们讲，所以第二天头疼，你知道？关键是没有传福音，求主饶恕我，真的，我那个时刻，我只是想见到同学，我就想，哎呦，这个。因为小的时候很多两个人谈恋爱后来都没成，知道哇，没有成啊，哎呦真是，你看就长这个，那他跟谁结婚了啊，跟那个结婚了，哎呦真是可惜啊，这个哦，现在他在那儿，哎呦，有你看我们同学有嫁到这个阿拉伯国家杜拜的里边的，有在洛杉矶的，有成了亿万富翁的，有了这个，有的还有这个痛苦不堪的哈，这个很多离婚的，那就讲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最本质的东西，不管我们多有钱，我们多成功，我们生命里边最本质的东西是黑暗的，是绝望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永生，没有上帝的慈爱，没有上帝的拯救，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最终极的本质的东西是绝望的，是黑暗的。所以前两天我听远志明牧师讲到哈，我们远志明牧师9月1号就来了，所以听远志最近听听他的讲道，会对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会有动力哈。远志明牧师就讲，他说他看看这个达尔文哈，达尔文在临死的时候，达尔文他说他相信，远志明牧师说他相信达尔文是最坚定的无神论的一个人，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但是达尔文到了他快死的时候，在那个弥留之际，他学生在那里 记笔记，他在病床上，他突然喊起了：“上帝啊，上帝啊，上帝啊！”哇，他学生很吃惊，你知道？在他这个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说：“老师，你怎么会呼求上帝呢？”啊，这远志明牧师就给他这个达尔文怎么说？他说：“人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呼求什么呢？对不对？我们人终极的本质性的东西是黑暗和绝望的。”这远志明牧师就给他加了句，说：“达尔文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不能呼求猴子啊，猴子啊，对不对？”对，你不能呼求猴子，你总会要呼求上帝。你知道神说，圣经上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最最终极的时候，你就会呼求上帝的，这是你灵魂的发展，你是你灵魂的创造者，你就是会呼求他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圣灵，没有上耶稣基督的爱，他在终极方面，他在人生的最终极的最根本的东西上面，他是黑暗和绝望的。所以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被圣灵充满，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边可以来传扬他的福音，让我们来学习被神的灵充满。有些人被圣灵充满就变得非常爱主，有些变得非常喜乐，有些人内心的创伤被医治了，有些人生命完全被更新，有些人与主的关系非常亲密，有些人变得非常自由，有些人充满属天的能力和恩赐，这个都是圣灵充满的现象。但是圣灵充满是上帝对你的祝福，你应该要被圣灵充满。渴慕被圣灵充满了，我们被圣灵充满，我相信啊，我们会喜乐的，哎呀，受不了的，你知道吗？这个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查尔斯·芬尼，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知道他跟主说什么？他说：“那个爱的海洋好像漫过我身，把我淹没在爱的海洋里面。”他说：“圣灵就是把上帝那个爱的海洋浇灌在我里面。”他说：“当我睡着的时候，那个爱的波涛汹涌在我的心里面，我就醒了。当我再睡着，那个波涛汹涌又漫过我的心，我又醒了。最后他说：‘主啊，不行了，请你停一停哈。’他说：‘如果再漫过我身，我会被你爱的海洋淹死的。’你知道，查尔斯·芬尼成为教会历史里面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传福音的人，他的生活是完全的圣洁的一个人，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上帝的慈爱充满了我们的心，上帝的喜乐、温柔、平安、圣洁，上帝的节制、温柔、忍耐充满了我们的心，上帝的良善充满了你的心，你的心、你的世界就完全的改变了。虽然可能外在没有改变，但是你的内心的世界永远的改变了，你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勇敢，充满了圣洁，充满了能力。这是上帝多么大的祝福。弟兄姐妹，你需要被圣灵充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